大家好，欢迎收听野史下酒，我是主播恶霸波，
我是张小宁。
我们聊这个金瓶梅哈，总会有朋友呢来私信也好，甚至这个评论也好，就因为聊金瓶梅的时候吧，总会聊到钱的事儿，就比如说买了个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包括咱们上次已经讲到了把这个春梅卖了，把潘金莲卖了，然后
他们都值多少钱，
他们值多少钱。然后呢总会有人来说呢，就是哎，你说一两银子折合成现在多少人民币，哎，你的折算的不对。这个事儿呢挺常会被留言的，我就觉得说有必要还是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因为实际上在不管是明朝也好还是宋朝也好，一两银子到底折合成多少人民币，它本身是没有一个固定标准的。但这句话呢是废话，就是靠想象大家应该也能猜到。哎，就包括你说现在啊，你比如说这个币种之间的这个汇率兑换，包括比如说黄金跟人民币的这个兑换的比例，它也不可能是固定的吧，它总要有变动。所以今天呢咱们是这个契机啊，我想聊聊钱的事儿。就是如果说在看历史故事的时候啊，某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段内，其实还是可以给出来一个大概的兑换的比例的。就是比如说如果你非要较真说西门庆的一生啊，以他这个短短的几十年，当时西门庆活着的时候一两银子可以对折合多少人民币，这个比例可能还能比较固定啊。但是如果你放到了一段时期甚至是一个王朝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兑换的这个比例会变动的极为疯狂，就是它会变动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大啊。比如说一两银子，我们一直说兑换1000人民币嘛，就是我在我们故事里一直是这么粗算的。但是在一个王朝兴盛，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和它的末期的时候，在中间你就会发现那个兑换的曲线就像这个波浪一样，会特别的夸张的在变动。所以这个对于讲故事来说呢，我们就只能是讲一个大概啊，没有办法去真的跟大家非常用还原历史的方式。就好比说如果你说现在的人民币的购买力跟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人民币的购买力，比如说你就购
非常大，
对，你就说购买大米对吧，你就同一个商品的话，你就会发现也会差别非常大。所以今天咱们就讲这个故事。那从哪儿开始讲呢？挺有意思的，就是最近我老看那个鉴宝的视频然后还给张哥看，一帮老大爷哎呦这个脸红脖子粗的太逗了我觉得。但这里面反映了一个事儿啊，就是文玩啊古董是吧，这个是一个非常值钱的东西，要么那帮大爷也不会激动成那样
刺激
对吧，你见过真东西吗？我这个故宫里面一件我一件一共就两件，你见过吗？对不对，非常好玩，这就说明这玩意儿它值钱嘛。那么今天这个故事呢是从这事儿上我们可以开始讲。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有一个还挺著名的新闻，甚至是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后来拍卖行的一个波动，或者说叫震动。
难道是？
就是
我不在了。
发现了南澳一号。什么叫南澳一号呢？就是在广东汕头南澳地区，打捞上来了一艘沉船，这个船被定名为南澳一号项目，是一艘明代的沉船。
有什么宝贝呢？
那么这艘船上就装了大量的青花瓷， 而且好多是元青花啊，青花瓷值钱。
嗯
啊，当然这个你要说是不是像这个汝官歌军定啊，就是那帮大爷在视频里面疯狂的那种，倒没有那么高级别，比如说一件是上亿什么的，这个没有啊。
它可能就是当时正常流通的商品是吧？
不是，它也是这个工艺品，就是是具备收藏价值的。打捞上来了这么一艘沉船，所以它就等于又出现了一批这个文玩的这个货嘛，南澳一号。很著名，据说是数以千计的这个瓷器，就这个随着这艘船就问世了。但是呢，这个对于这个考古学家呀也好啊，对于很多这个艺术品收藏的这个藏家来说啊，或者说对于古董界来说，都是一个挺好的消息。但是对于这个看历史的人呢，在这艘船上看到了另一个方向的上的有意思的点，就是这艘船上除了大量的瓷器以外，还有大量的这个武器，还有大量的铜钱。这两个事儿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兴趣。那么就是为什么要有大量的武器和大量的铜钱？那可能对于现在人来说觉得也不是不能理解，因为他带了这么多瓷器，他肯定是一艘要去做生意的船。那做生意的船会不会为了怕碰上海盗所以带了武器？那本身做生意就需要货币，那所以带了大量的钱。对吧，
正常哈，
就想想说这个事儿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所以说这个事儿他得引起历史学家的兴趣，因为对于历史了解的人会知道，如果这艘船是一艘明朝时期的船，那么武器和铜钱这两件东西都是违法的。也就是说，这件事会在历史学家里看来极为反常。
商船不能带武器。
对，首先，如果你上面有武器，大概率你不是一艘商船，你是一艘走私船。你是一艘走私船。那么第二个是，如果你上面有大量的铜钱和铜制品，那么就更加确定了你绝对做的不是合法生意。
为什么呢？
因为在历史的很长范围的时间里面，从宋朝一直到明朝，我国是大部分时间有禁铜令的。也就是说，从宋朝开始一直到明朝，中国不允许把铜矿也好，铜钱也好运去海外，这个是违禁品，不允许运出去。
因为它是制作兵器的原材料吗？
哎，你看你可能会直接联想到这个问题上，对吧？但是那个青铜时代离我们已经很远了。
那是为什么呢？
对吧，你就是做兵器你可以用铁做呀。国外你可要是想做，
那是因为铜是那个货币，
所以对
流通的那个，
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讲。就是我们中国啊，其实在古代不是一个金银矿很丰富的国家。就是我国古代不是说没有啊，黄金白银有没有呢？有，但是我国的矿产资源在贵金属上并没有那么丰富。这也就是我们去聊小说的时候，我们去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再给大家去细讲的，所以今天作为一个番外，我们可以聊聊这个事儿。那其实在我们国家的古代很长的时间里面，作为流通的货币是铜钱。金非常非常少。银也不多。所以在明朝时期呢，铜钱其实是最为重要的货币。那么中国呢，要用铜钱来做这个市场上的经济活动。而我们国家的矿其实并不多。所以呢，说白了就是我们要用铜 就
做钱，
做钱用，
嗯，
就更不能让这个钱流到海外去，
嗯，
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嗯、
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啊。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啊，我们国家需要大量的货币。是铜钱的货币。
嗯，
那么随着一个王朝的经济发展，你的经济越好，你就越需要货币来参与市场活动。
嗯，
那么你的铜又少，你又值钱，对吧？你为什么不让人往海外带啊？是因为你这儿这东西宝贵，对吧？
嗯，
那这有一个问题，这个逻辑就出现 bug 了。那走私船就更不应该把钱往外运啊，因为你这儿的铜值钱啊。那走私应该是把外面的铜运进中国才对啊，他不因为你这儿值钱啊，对吧？是不是逻辑上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就讲到历史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了，中国需要铜，当时的东亚这条街上其他的这些邻居比中国更需要铜，
因为他们矿产资源更不丰富吗？
一方面是这个，
嗯，
这是其中原因之一，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是铜做成货币的铸造技术要求很高，
嗯，
东亚这条街上有很多邻居做不到，
嗯，
啊，比如说这里面有爪哇国，
嗯，
旧港国，西兰国，
嗯，
啊，换成现在的说法呢？这些国家就是斯里兰卡啊，东南亚的这些国家，
嗯，
就是它影响的范围哈，这些国家它自己没有这么高超的铸造工艺，嗯，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像这些小国，他们宁愿去用大国的货币，就省去我自己的这个铸造的麻烦了，再而且确实有一些岛国本身矿产资源也不丰富。还有一个问题呢，是有一些东亚的邻居，他们是有矿产也有铸造工艺的，但他们也愿意用明朝的钱。比如说这里面有两个国家，日本和越南。这两个国家啊，虽然也比较穷啊，但是也有矿啊，铸造工艺呢也能达得到啊，虽然也是小国。但是他们宁愿把自己的矿用工艺铸造成明朝的铜钱儿，再往市场上用，就是他要仿照明朝去，说白了就是造假币了。
嗯，因为明朝在世界上的认可度高呗。
哎，这个就是第三个原因，就是在东亚这条街上，货币它是要讲究一个货币信用的。
嗯，
或者说你这个后面代表的不光是面值问题，它还是一个信用问题。
嗯，
那么哪一个国家它的信用高，所以它的货币在国际贸易的时候就受到欢迎。
嗯，
那么你像日本，它为什么要这么干呢？首先它国内就很认明朝的铜钱，它也要去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国际贸易嘛，就是去东亚的这个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上，它可能想换东西的时候，它会发现用明朝的钱也好使，
嗯，
所以呢，干脆咱们造假币，咱们造明朝的铜钱，
嗯。
那么以这个产量来说的话呢，其实国外的这些，就我们的这帮邻居对铜钱的需要的这个渴望程度比明朝还高，
嗯
嗯，这就导致了说到明朝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禁铜令，就是不允许把国内的铜钱或者铜制品拉到国外去，尤其是大批量的，这一定就是走私船。
嗯，
所以这个故事是从这儿开始的。南澳一号，历史学家会更感兴趣的是这个船上面，通过这一点，
嗯，
往下可以继续去挖。嗯，后来的考古学家在日本48处这个遗址当中，一共出土了55万枚铜钱。就是明朝时期的这个铜钱，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在当时的这个世界范围内，后来可以看到各国的考古学家从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阿曼、伊朗、肯尼亚、坦桑尼亚 都出土过明朝的永乐通宝这个制式的铜钱。
哦，
就是它已经是一个算是
世界
算是
整个东亚流行的
东西，对，世界货币。
嗯，
这个事儿你就可以理解说为什么我们禁止去把铜钱运出去，因为这些国家都用这些货币在流通，他们在做贸易的时候也需要，但我们自己本身就不够使，怎么办呢？对吧？所以呢，这个会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了啊，会导致一个问题。张哥，你可以开动你的小脑筋，你会想想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就是外面这些国家也需要我们中国的铜钱，我们自己也需要，
大量造假呗。
不是造假，他们自己已经在造假了。
嗯，
我是说中国人会出现，如果是你活在当时，
就是把中国的货币运出去，高价卖掉。
对，这个就叫走私，就是南澳一号这艘船他干的事儿。
嗯，
那么大家会去问了，说这个能有多少获利呢？当时在中国的话，一两白银兑换差不多700到800文铜钱。
嗯，
如果你到日本的话，一两白银可以兑换250文铜钱。
哦，
接近4倍，
这暴利啊。
对，所以说4倍的暴利导致当时很多的船啊，这艘走私船还带着货物，很多走私船干脆连货都不带了，就是从中国把铜钱运到日本，换成白银，再运回中国，再换铜钱。
嗯，
就中间都不需要货物去再就做一个，
就钱换钱，
就是钱换钱，就像现在的这个炒外汇一样。
哦，
因为它里面有4倍的差价。
哦，
所以会有大量的这种走私船。那么这样呢，就会导致说明朝有更大量的铜，尤其是金属货币外流，因为这个利润太大了。
确实是。
而且其实中国离日本没多远，
可不吗？
啊，所以这个明朝出产海盗，明朝特产海盗。
哦，对对，
你知道
那就杀倭寇什么的，
那些倭寇好多是海盗，其实他不是真正是日本人，好多你像这个郑成功他爸，那就是东南亚地区最牛逼的大海盗，手下有上万条船。
哇塞，
所以你知道郑成功还有日本名字吗？
叫什么？
他叫什么南什么田南条什么田七郎还是什么，我也忘了啊，反正记不清楚了。就是郑成功是郑芝龙的一个日本小老婆生的孩子。
哦，
就是他爹，他为什么郑家后来那么牛啊，他爹就是东南亚最大的海盗王。
哦，
就这样的规模，你想想，他就是他们不用抢劫。
哦，
大家一提海盗会以为说是不是这帮人烧杀放火在东南沿海这个抢商船，不是，这帮人自己做这个炒外汇的生意。你想他这上万条船怎么来的？
那不就挣的呗。
对啊，就是说这个
跑一趟，
跑一趟
船出来了，
对，就想就得能挣多少，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明朝会更加的去严防死守，不能把自己的货币往外去再去倒卖了。因为再往下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叫通货紧缩。
嗯
啊，我们可能在这个和平年代老会听说过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老会听说过通货膨胀，对吧？你把通货膨胀反过来理解就是通货紧缩。
嗯
啊，什么意思呢？通货膨胀是这个市场上啊钱特别多。
嗯，
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比如说一天比如说你一个月你挣10000块钱，对吧？
嗯，
那什么叫钱特别多呢？你突然发现你们单位一个月给你开10万块钱。
嗯，但是购买力只有之前一万块，
但是市场上东西还是那些东西。
嗯，
所以你就会发现原来你可能3块钱买一瓶可乐，后来你因为你自己涨了10倍嘛，你可能得30块钱300块钱买一瓶可乐，通货膨胀嘛。通货紧缩呢就是反过来，市场上的钱呢很少，流通的货币越来越少。
嗯，
这会导致什么呢？ 大家就不愿意再进行交易了。
嗯，
哦，就是因为货币少，货币本身就在升值。
嗯，
那比如说我种地的，我比如说我卖，原来我卖这个100斤大米，
嗯，
比如说我该挣这个，比如说一千，我不知道这个比率，咱们就打一比方，一千斤大米，比如说我卖1000、1万块钱，
嗯，
但现在钱值钱了，人家收我米的时候，可能比如说给我一半500，
嗯，
那我怎么办呢？我心里没底，我就说要不我先别交易了，
嗯，
过一段一看，我都给的更少了，因为钱值钱嘛，
嗯，
这就叫通货紧缩，你就更不想交易，
嗯，
对吧？明白这个道理吧，通货膨胀跟通货紧缩是直接由货币的量在参与流通的时候的总体量而导致出现的可能不好的经济现象，就这两个哪个出现都不好，膨胀了不好，紧缩了肯定也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明朝其实面临着这个问题怎么办，就是我已经下了禁令了，可是呢咱们也他妈点儿背，这个就出现这种啊胳膊肘往外拐的这个，因为其实四倍利益已经够铤而走险了，
嗯
啊，怎么办？再这么下去，整个这个金融系统就要崩溃了。
嗯，
哎，就发现啊，这个海岸线上除了出现这帮别着倭刀啊、梳着这个小抓阄的秃子这帮日本人小胡子以外，还出现了一种人。
什么人？
这帮人呢，金发碧眼的。
哟，
嗯。他们呢也不来抢劫，
嗯，
他们想来呢交易，
嗯，
而且他们拿出来的货币不是铜钱，
嗯，
他们拿出来的全都是真金白银，
嗯，
所以明朝特别有意思，这个他们突然发现呢，这一波长得更加奇怪的外国人，
嗯，
他们手里面交易的竟然都是贵金属货币，尤其是白银，
嗯，
有大量的白银开始出现，
嗯，
哎，那这对于明朝来说这就是好事啊，
嗯，
我们现在铜钱老外流嘛，市场上铜钱自己都不够用，
嗯，
但是白银是比铜钱更值钱的货币，
嗯，
在面值上，而且这帮外国人来了以后，看咱这儿，看咱这儿啥都好，
嗯。丝绸了，瓷器了，
哎，茶叶呀，什么这些，看什么他都稀罕，看什么他都觉得好，而且他们是直接拿白银来进行交易，
嗯，
就是我们的丝绸、茶叶、瓷器这些卖给这些洋人，洋人直接用白银给我们结算，
嗯，
哎，这还挺好，这还不会导致铜钱外流，对吧？怎么回事呢？其实明朝他肯定不知道啊，因为远在大洋的彼岸。1492年的时候，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所以从那个之后开始，整个欧洲为之开启了更新一轮的大航海时代，去到美洲大陆探索金银矿。那么后来呢，在这个深入美洲大陆以后，确实就发现了大量的金矿，
嗯
啊，还有很多银矿。而在欧洲的这个国际贸易里面，金币是更加受欢迎的。
嗯，
可是因为就是他们的，大家其实都知道金银铜铁，
嗯，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你上过化学课就知道的这个四种金属的属性，
嗯
啊，所以金银铜铁，咱们是什么呢？咱们是用铜作为主要货币，
嗯
啊，有银就可以向上往上替代了，
嗯，
对吧？他们是日常的本来就用金币，
嗯，
所以呢白银他们在欧洲的交易的时候反而倒不那么吃紧，
嗯，
也不缺，
嗯，
可是这帮洋鬼子呢开着船到了东亚以后发现，哟，这边的人非常喜欢白银，
嗯，白银可以买那么多东西
啊，还能买好多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拉回欧洲以后又值老鼻子钱了，
嗯，
所以呢替代了这些炒汇在东亚这条街上原来炒外汇的这帮人，出现了新的一帮人，这帮人他们是做更大范围的国际贸易的，就是这帮欧洲人，
嗯，
他们是开着船从美国把矿，
嗯，
啊运出来，然后一直开着船嘟嘟嘟嘟嘟嘟啊，不能说嘟嘟嘟了，没有机械的，是乘着风，
嗯
啊，开到东亚换了丝绸、茶叶啊， 这个再到东南亚去换成香料，然后再开着船呢，把金属留在这儿，把货物换回欧洲再卖啊，然后呢再回到美洲去挖矿，这是一条非常长的一条国际贸易线，反而替代了原本这个明朝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黄铜外流，现在叫什么呢？白银输入。
嗯，
哎，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在东南地区，就明朝的东南地区，就出现了大量的新兴繁荣的手工业，以南京、苏州、松江、宁波、漳州、广州这些地区，
嗯，
在当年就富了，就是他们会制作这些老外喜欢的这些手工艺品，
嗯，
丝绸啊，
嗯，
瓷器啊这些东西，然后呢外面需求量也大，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明朝因为白银的输入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什么新的情况呢？经济繁荣只是表象，推进到了经济改革，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张居正的改革，这个是在历史课本上大家一定学过，叫一条鞭法啊。什么叫一条鞭法呢？简单来说啊，就是一个人他要负担的税和役啊，比如说徭役啊、田赋啊，还有零七八总各种国家去在这个老百姓身上收的这些钱啊，全部呢按照你自己的田亩折算成银两，一年交一次就可以了。就是一年政府只向张哥你收一次税，
嗯，
这个税呢根据你有多少田产定算出来一个数，然后你用白银上交就完事儿了。
嗯，
而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改革。就是我们其实我是文科生，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也看着书，我就在想这玩意儿有什么难的呀，就这张居正他提这个他有什么难的呢？这个听起来并不复杂呀，对吧？就是说他这个不就是节省了这个收税的环节，收税的成本吗？你比如说我要少你收税，你每一次假如说你这个买东西我都要收你一笔税，你卖东西我都要收你一笔税，他这个成本很高啊，对吧？我还得监督你，你万一要偷税漏税了怎么办？
嗯，
哎，一年交一次，多省事儿。哎，这个事儿在古代那么不发达的情况下，又不难想啊，怎么就张居正他才能想出来呢？
嗯，
就是因为他一定要有一个前提是白银的输入。在明朝初期，为什么无法用这样的税制改革？就是因为国内没有这么多流通的货币。而且明朝刚建立又是打仗打得百废待兴，所以你真正去找每一个农民收税的时候，这些人手里可能没钱，没有货币，
有的交粮食有的交布，
对，我只能有的交粮食有的交布，还得看我们家干什么的，我要是一猎户呢，对吧？我给你交点皮毛行不行啊？
嗯
啊，或者手工业者也是，我手里没有这么大量的货币，我只能是我生产什么我给你交点什么，所以才会我们一直老是在中国就会有一个概念，什么叫土特产嘛？
嗯，
就是因为每一个地方它产的东西可能还不一样，
嗯，
对吧？你这个地里长什么最值钱也不一样，
嗯，
不一定都是种主食的，对吧？所以什么叫土特产嘛？就是因为地方不一样，所以在明朝初年的时候收的东西也不一样，
嗯，
那这个里面其实就是很复杂嘛，
保存啦、运输啦、管理啦、
嗯、
分类啦。
所以成本就非常高，
嗯，
尤其是大部分以粮食作为主要征收物或者农作物作为主要征收物的时候，这些东西你就算千辛万苦从地方上运到中央了，它保存还有时间限制呢，
啊，路上也有可能下雨了，
对，
虫蛀了，
对。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当然希望我们收税是最后用收货币的方式，可是呢咱们刚才前面就讲过了，原本如果在没有白银大量流入的时候，铜钱也要服务于市场的流通，这还外流呢，你再都用税的方式给集中到中央来，这不就更加阻碍了经济活动吗？
嗯，
所以一直就没有办法用张居正后来的一条鞭法鞭成收钱，直到有大量的白银，而且他面值又高，所以张居正一年收一次，他才有这种重大的经济改革。那你就知道说，其实从明朝初年到张居正时期，一两白银到底值换成现在的话它是多少人民币，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变化的。随着它的这个贸易活动、经济发展和实际上有没有国际贸易的外流和流入，都是有巨大的影响的。那么但是呢，这个问题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又出事了，就是西班牙人，哎，这些欧洲人嘛，他们有一个臭毛病，他们走到哪儿吧，一方面想跟人做生意，一方面呢还老想传教。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做生意可以，传教说你这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不太喜欢你这个教。这个欧洲人呢，他就觉得说，你们这些人不接受我的这个信仰哈，总觉得说这在这个人生观上跟我们格格不入。所以时不常的呢，他就老觉得说在东亚这块他不舒服。这个改变的契机呢，是到了1603年吕宋岛上，哎，出现了三个这个明朝的官员。吕宋就是现在的菲律宾。这个附近出现了三个明朝的官员，这个一下呢引起了当时西班牙人的警惕。就是啥意思，这是我的殖民地，这个你们的政府官员出现在这儿，你啥意思？那你信仰跟我们也不一样，对吧？然后你也是号称一个老牌帝国，你这干嘛？你是不是要跟我抢殖民地啊？但其实当时为什么这儿出现仨这个明朝官员呢？实际上是来这儿也是有任务的，就是查有没有海盗。所以两边呢互相都很小心，都很提防。后来就擦枪走火，爆发了冲突。当地呢就对华人展开了大屠杀，杀了2万华人，就是会怀疑说你们是不是背后有政府撑腰。所以西班牙人找事儿。后来在1639年在这个马尼拉又一次，西班牙人在背后挑唆着屠杀当地的华商，就是在这个国际贸易上，以西班牙人为首吧，开始出现问题了。所以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上开始，因为贸易一断，流入明朝的银子就断了。而没有白银流入，当时的明朝就出事了，问题就更大了。因为一方面在和东北的后金打仗，然后呢一方面张居正的改革已经完成了，我们要用一条鞭法的这种税务制度去收税。
后面需要更大量的白银，
但是白银断了。就是军费那边还要钱呢，税收这边收不上来。这个国家就又成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嘛。所以1630年的时候，一贯铜钱可以兑换的是 0.57 两白银。那么到了十年以后，1640年的时候，一贯铜钱只能兑换 0.28 两白银，也就是十年之间白银又翻倍的涨价了。那在这个情况下，西北地区和东南地区还面临着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想啊，你家如果要上交税务，你是上交银子。对吧？那你如果是一个生活在比如说什么福建广州啊什么杭州的人，你大概率是能够搞到白银的，虽然变少了，但是还是渐渐的啊流通的能搞到一些。但如果你生活在一个西北地区呢，你离海港很远的地区呢，你上税也是要用银子，但你当地兑换的比例跟东南沿海就会有天差地别，因为流到你这儿的少。可是全国都在收银子，所以在西北的农民就更惨了，他们要换一两白银付出的铜钱或者粮食代价就更高。这也就是为什么 李自成他出现在西北，因为这个人失业了，
嗯，
就是当时崇祯为了打仗，他裁撤掉了全国三分之一的驿站，
嗯，
这个人失业了，这个人一旦失业了，他依然还是要去为国家这个上税的，
嗯，
那怎么办？这就逼死人，
嗯，
就是要逼死人嘛，就没办法，那怎么办呢？只能去参军。就李自成不是一上来就要当这个土匪的，
嗯，
他是因为从驿站里面一个算是国家养的公务员的这么一个体系里面被开除了，
嗯，
他就去当兵了。可是当兵以后呢，他就发现了一个更要命的问题，军队里面开不出兵饷，
嗯，
这个跟咱们刚才的问题一样，你东北要打仗，你税又收不上来，尤其是西北地区更收不上来，
嗯，
就是李自成他去西北地区当兵，他还是挣不着钱，
嗯，
那怎么办呢？那只能去加入农民起义军了，对吧？那就没办法，活不下去了。所以呢，在西北地区，大量的这种自耕农就破产了。破产的直接原因是我们没有办法上税了，
嗯，
不是说地上就不长庄稼了，因为好多这个历史学家说，比如说是明朝末期有小冰河期啊，
嗯，
然后这个又碰上了这个干旱啊，
嗯，
瘟疫啊，
嗯，
这个各种疾病啊什么的，就是有这些原因啊，
嗯嗯，
但是呢这里面还有一个要命的原因，就是就算你有东西，你现在比如说你家里有粮食啊，你能上税，可是我没办法收你粮食，我要收你钱，那你本来可能还有口吃的呢，但是你现在就是搞不到钱呀，那怎么办？那他妈我背上粮食我他妈就造反了，算了呗，我已经破产了，实际上从账面上来看我就是破产了，那就反他娘了呗。所以西北地区的这个造反在短时间内就能集齐百万部族，然后李自成带着这些人一路啊征南征北战，最后能打进北京，就是因为在北方地区普遍这种现象都出现了，就是农民破产啊，因为你的这个税制改革已经跟不上实际的经济变化了，
嗯嗯，
然后自耕农破产，
大量的人没有活路，
当兵又领不到饷，
嗯，
东北又在打仗，这是恶性循环滚下去，我最后只有一条出路，我跟着这帮农民起义军，我可能还能找到口饭吃。
嗯，
所以最后就这么一路杀到了北京。哎，其实明朝这件事儿，哎，在他这个经济作用上，
嗯，
你可以听得出来，
嗯，
一路的这个变化啊，那其实。你就觉得更有意思一件事啊，金瓶梅是在明朝白银正好大量输入的那个期间写的故事，
嗯，繁华，
所以你在对在听我们去讲金瓶梅里面那些事儿的时候，他经常就是西门庆他以银两去作为计价单位，
嗯
啊，而这个故事只能发生在很短的时间段内，
嗯
啊，就是他其实并不是一个明朝长期的一个给他的状态，给他的一个窗口期，
嗯，
所以呢这个我其实解释到这儿我解释了一半，就是说大家总会有人说你说那个换算人民币的不对，对吧？没法对，那你是明朝啥时候它一直都在变，对吧？那，
嗯，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张哥可以开动一个脑筋想想啊，跟我们现在对比，就是明朝折在没有贵金属货币这件事儿上了，
嗯，
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如果是你能够替代它的呢？
那就是用一种可以复制且成本低廉的东西作为货币呀，啊。
哎，是什么呢？说出
银票。
银票，纸币。
对嘛，银票就是纸币嘛。
但是呢，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今天啊还没完，后半段还有故事。按照正常逻辑，明朝死在这件事上了，对吧？
嗯，
所以往后世发展。我们就能见到我们现在使用的所谓的纸币了。
嗯，
错了，恰恰是这件事儿发生在明朝之前。
哦，
纸币的明朝之这个逻辑是这样啊，明朝之所以倒在白银的这个贵金属货币上，
嗯，
啊，不是因为他没有找到纸币这个替代方法。 而是因为明朝咬紧了牙也不用纸币，是因为他前面有三个王朝倒在了纸币上。就是纸币不是在明朝之后出现的，是在明朝之前出现的。
嗯，
那这个就是我们后半段故事，这个也很有意思，也跟这个一两白银到底能换多少钱相关。
嗯，
首先呢，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宋朝。宋朝的时候一样啊，这个对于铜钱是主要货币，而且禁止外流，因为在宋朝的时候也有海上贸易。宋朝是一个我国历史上最有钱的王朝，它最高峰的收入的时候，一年的税收可以收 1.6 亿贯铜钱，一贯是1000文。宋朝的高峰的时候啊，最有钱的时候，一年的税收可以收 1.6 亿贯。
嗯，
哎，到后来一直到了明朝就没有再达到过这个数字，而且是量级上的差别。就一直到了清朝，到康雍乾最巅峰的盛世的时候，也只能达到宋朝一半的收入。就是他那个 1.6 亿贯的这种税收的体量，在清朝最盛世的时候也只能达到一半。所以对于宋朝来说呢，他一样也是非常需要铜钱这种金属货币的王朝。而且呢，他没有明朝那么幸运，他没有赶上所谓的白银输入，就是没有发现这帮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来跟他做生意，虽然他也有海外贸易啊。那么怎么办呢？嗯，实际上宋朝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再往下推一级，就是我们铜不是不够用吗，干脆铸铁钱，对吧，金银铜铁嘛。明朝好命，它上面碰到银了，宋朝呢没那么好运气啊，那不行，我们向下找铁呗，做铁钱。所以在平定了这个天下以后，就把地方上的铜钱大量集中的运走，然后呢在地方上推行铁钱。这个是宋朝初年干的事儿，这里面尤其以四川为最，因为四川呢它这个割据时间比较长又比较富庶，特别怕这个地方再搞独立再搞造反，所以怎么办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把当地的这个值钱的东西都运走，包括作为货币流通的金属也都给你运走。
嗯
啊，然后呢四川当地就推行铸造铁钱，替代原来的铜钱来使用。但是呢这个铁钱它有个问题啊，它不是一个问题了，就为什么在我们这么长的历史长河当中一直不用铁钱呢？就是因为铁钱有很多的麻烦。第一个呢，它从金属性质上为什么不如铜值钱啊？因为它非常容易氧化。
嗯，
它一氧化了吧，就是从保存上来讲，化学性质上来讲，本来就不如铜，铜不如银，银不如金。
嗯
啊，那它不稳定，然后容易氧化，所以呢，铸造工艺也容易，铁更容易去变形捏骨，比铜啊，所以仿造还容易。就是民间你要说造个假币还容易，而且这玩意儿产量大。
嗯
啊，再加上什么呢，就是这个它因为前两种它的面值就小。
嗯，
你明白吧？
嗯，
哎，它面值小呢，你进行小额交易还好，比如说我今天我想这个买一块可乐，
嗯，
我可能还好。但是它如果脱离小额交易，一旦进入大额交易呢，就会比较恐怖了，要背一背包的钱去买东西。
嗯，
而这个情况恰恰在四川地区就非常的严重，因为政府把你的铜钱都给你拉走了，
嗯，
就让你用铁钱，所以当时的四川人很悲惨，经常要背着几十斤的铁钱去交易。
嗯，
就极为不方便。
嗯，
因为当时在全国还有铜钱，
可不吗？
只是
你
这儿有铁钱，
对，你就想象现在你要拉着一车的钱去买一部手机，
对啊，那就不敢想了。所以这会导致一种什么情况呢？ 就是市场交易不活跃嘛。我一想，假如说我今天想，就是假如我是生活在宋朝的一个四川人，
你想出去吃顿饭，
啊、
发现
我一想，我他妈
饿的前胸贴后背了，要
我还得背一麻袋钱出去，我他妈就算了吧，啊，我就不吃了得了，这就是这造成这种情况嘛。但是呢，他毕竟人是要活下去的，他是有需求的，所以聪明的四川人就反而最先用上了纸币。当时在四川有16家商行联合起来签订契约，就是我们要用一种有公信力的这种纸制造的，在各家商行都认的这样的，当时就说这个叫什么东西呢，就叫交子，因为它要用于交易啊。但其实这个就是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第一张纸币，就让四川人用上了。其实它的前提啊，就是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情况，总会觉得说啊，是不是因为四川人聪明，或者说是不是因为四川的经济活动发达，它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它的前提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少矿的国家，我们在用贵金属或者金属做交易的时候，对于铜钱有大量的需要，所以把人家四川人的铜钱拉走了，人家用铁钱不方便，所以人家发明了第一张纸币。他这个逻辑你一定要搞清楚，不是说他光是因为他聪明，或者四川这个地方他经济活动发达富裕，他一定有了一个前提。那但是这个纸币你说好不好呢？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因为学习过，怎么说呢，简单的这个政治课嘛，我们政治课都会讲嘛，对吧，就会知道说为什么纸币后来尤其是宋朝时期的纸币出事了。出什么事儿呢？就是纸币它可能会引发你乱印嘛。
嗯
啊，但实际上这个你也真是冤枉宋朝人了，或者说你都冤枉四川人了。就是宋朝人非常聪明，他们也非常谨慎，他们马上就意识到了说，纸币这种东西，它的票面代表的那个数字跟它本身的价值其实完完全全的不匹配嘛。一张纸才值多少钱？就原来你用金属货币，你这个铜它本身是有价值的，或者说它是有它相匹配的价值的，甚至它的面值就来源于它的本身铜的价值，而纸这个玩意儿它本身不值钱嘛，但你在上面写了个数让它变得值钱，那这件事儿你就一定不能乱造。如果你造的多了就会出事儿，但是对于宋朝当时刚刚发明它的这个期间的人来说，有多恐怖的结果他们还没想到，但他们只是说也不能乱印，所以宋朝时候政府介入的纸币他们竟然是有准备金制度的，就是我发行多少纸币，我在实际上我在背后我准备了相应的金属货币作为准备金，而这个准备金的准备金率宋朝定到了 20%。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市面上发行面额假如说10两的这个纸币，实际上我的库房里面真的存着2两的白银，就是一个叫准备金。而我们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就包括我们中国基本上没有国家准备金率超过 20% 的，就是一般都在 10%几。就是中央银行比如说发印多少钞票印多少人民币，背后它的准备金一般都在10%几波动，都没有超过 20%。 也就是说聪明的宋朝人在刚刚发明纸币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是非常小心谨慎的，而且他们的准备金定的率也是非常的安全的。所以不是一出现纸币然后就被古人玩坏了，宋朝人最后真正玩纸币玩了50年，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最后流通了，就不光是集中在四川了。可是最后呢是一直到了宋徽宗时期蔡京执政的时候才把他们的纸币系统搞崩溃了，就是这对昏君家奸臣为了搜刮民脂民膏，再加上边境要打仗，于是他们开始超发超印。这个东西就像毒品一样， 就是一旦从中尝到了甜头，就没下限了。所以到了宋徽宗时期，到了末期，甚至他们疯狂到了没有准备金也敢发纸币。那么这个就会导致通货膨胀。
嗯，
就是在宋朝末期的时候，实际上市面上大部分的交易活动已经停止了。
嗯，
因为大家会发现什么呢？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
嗯
啊，那怎么办？那干脆生意就别做了。
嗯
啊，所以实际上呢，在宋朝末年的时候，政府的信用已经破产了。
嗯，
就是老百姓当时已经不相信政府你发的货币了。
嗯，
所以我不愿意再进行市场交易了。
嗯，
而这个时候，最后压垮这个北宋的一根稻草就是，他要强制收老百姓里面的金属货币作为税收。
嗯，
干脆老百姓就对你这个政府就失望了，就是你先把你自己的纸币已经搞得没人用了，
嗯，
在市面上已经像垃圾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为了活命，我们手里面不可能留纸币，我只能留货或者留钱嘛，而这个时候你要用这个收税，你就是抢钱，
嗯，
对吧？而且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要抢我手里的最后这点保命钱，你这个王朝我才不管了呢，对吧？我宁愿就是干脆我就反正换一个叫皇帝的人呗。就为什么北宋灭亡了吗？
嗯，
其实老百姓对他已经失望了。
嗯，
所以到了南宋的时候呢，南宋还在玩纸币，不是说纸币就消失了。好多人以为说交子出现是不是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然后就没了，不是，北宋玩了50年，直到玩到蔡京的时候崩溃。
嗯，
但是到了南宋的时候，南宋重新总结之前北宋的这个教训，就更加谨慎的开始订立自己的货币制度。南宋还在玩纸币。
嗯，
而且呢，宋孝宗就是南宋的第二个皇帝，就确定了纸币一定要限额发行，这是第一条准则。兑换一定要自由，就是你手里有纸币，你什么时候想去兑换成金属货币是完全自由的，不能政府给你任何的限制，这个才能让你有信心嘛。
嗯，
第三条是准许纳税，就是你用纸币是可以上税的啊，你有这个选择权。所以当然后面还有准备金，但是宋朝人不管这叫准备金啊，这个我用现在的话跟大家解释，就是他订立了很细致的货币的这个
通行的政策。嗯，
就是为了重建纸币的信用体系。
嗯，
这个是在南宋时期干的。然后呢，在南宋初期真的就恢复了这个纸币的系统和老百姓对纸币的信心。
嗯，
但是呢维持了30年。30年之后，因为要跟金国作战，本来以为能赢的仗结果打输了。结果打输了以后，马上就出现了财政漏洞，而这个时候南宋也是像毒品一样忍不住尝了一口，度过了那一次的所谓的经济危机，就是他超发货币了，降低了准备金的准备率啊，然后呢度过了那一次的经济危机，但这抽上一口就上瘾了。
嗯，
就到后来一路狂奔，纸币的发行量暴增了30倍。
我去
啊！就恶性膨胀又出现了，通货膨胀在南宋的朝廷上又出现了。
嗯，
市面上就是面值啊，最后200贯的纸币，200贯啊，
嗯，
就一贯是1000文铜钱，
嗯，
面值200贯的话，连一双草鞋都买不了。这是南宋末期市场的货币又崩溃的情况。
嗯，
而呢，更有意思的是啊。其实在南宋玩这个货币要崩溃的时候，他北方的金反而比他先崩溃了。
嗯，
因为金也在玩纸币，就是像南宋，因为他像北宋占领以后，金也学会了，哎，你们这儿还能这么玩货币，
嗯，
是吧，还能用纸就当钱花，哎，这挺有意思的。所以金呢，金国就金朝吧，塞北三朝里面的金朝发行了纸币70年，
嗯，
就是他执政开始的时候他就玩纸币，
嗯，
然后在他一直到他灭亡70年的时间，换发了五次，每换发一次纸币，就比如说今天啊，说咱们画一个什么老头的形象当这个钱啊，明天说咱改了，哎，咱改一下这个画面，这就换一次，对吧？他前前后70年换了五次，每一次纸币就大量贬值。从金国开始玩纸币啊，他就是用这个纸币兑换白银的这个比价啊，到他灭亡的时候，你知道他的纸币贬值了多少倍？你猜猜，张哥，你可以猜猜他贬值了多少倍？70年的时间，
100倍，
你这都是往大了猜，对吧？
嗯，
金国的纸币贬值了6000万倍，
6000万倍，我的妈呀，
什么意思呢？就到金国的后期，10000贯纸币啊，就是你那纸币上面写着10000贯，我觉得都赶上冥币了，10000贯买不了一张大饼，它贬值了6000万倍。
好吧，
这就把金朝直接玩死了，因为你玩到最后，你的市场上完全，最后老百姓对你的纸币系统也是一个崩溃跟失去信心的，
嗯，
然后你的市场上就会出现了恶性的经济的这个结果，
嗯，
啊，然后你整个的政府信用体系也崩溃了，
嗯，
然后你的所有的市场交易全部陷入瘫痪跟停止，所以金国比北宋死得更快，
嗯，
去从这儿学了以后没学好，
嗯，
金跟北宋跟南宋都被元灭了，
嗯，
元也学会了，说这东西真有意思啊。而且元呢，它还有一个在基因里面先天就比金和宋更强的一个特点，地域辽阔。他的这帮兄弟的韩国遍布欧亚，在这个蒙古人建立的庞大的版图上，金属矿压根儿就不缺，大量的这个金属矿可以用作货币使用。然后呢，包括元，就是元开始蒙古的这些帝国的欧亚大陆的沟通，导致交易也巨发达。就是实际上我们一直是一个农业为主的这么一个文化，而蒙古人恰恰他其实商业更发达。所以呢，在这个蒙古帝国的基因里面，他们发现了纸币这个东西以后更开心。就是首先我们不会缺准备金的，我们准备金充足。而且我们要涉及到整个欧亚大陆的交易的时候，你要
更便利
了。
嗯，
对，就是我们背着这个金属货币多麻烦，这些商人最好就是用纸币。所以来到蒙古人或者说来到元朝的外国人都会惊奇的发现说，哦，原来这儿玩这个，而且是大韩用行政命令强行去往下推广的。
嗯，
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先进的金融玩法，而且他们是知道金和宋的教训的，
嗯，
就这个玩意儿不能乱发超发，要有准备金，要有相应配套的货币的政策，
嗯，
可惜呢，这个蒙古是自忽必烈以后啊，一个比一个败家，
嗯，
就是从贵族到皇帝到最后骄奢淫逸，他们倒没超发，他们的做法呢更加的幼稚，就是他们想找钱花，于是他们就去挪用准备金。就是前面的两个王朝是死在我有经济危机的时候了，我想搜刮民脂民膏，我就超发。我超发呢其实就是他妈吸老百姓的血嘛，
嗯，
就是让你手里面的钱不值钱，我好度过我这一次是国家是打仗也好，是遇到什么问题。这些蒙古的贵族更有意思，他没有这个问题，他只是想在花钱的情况下找钱的时候说，诶，为什么这事存这么多金银不用啊，就是后面这些不学无术的混蛋子孙，这为什么存这些钱不用，拿来用吧，规定不用啊，规定不让用，那我们偷偷挪用。
嗯，
所以到最后他们的反而是崩溃在这儿，
嗯，
就是他们的准备金被擅自挪用。到了元朝的末年，按照他们发行的纸币的面值，米价比元朝初年上涨了7万倍，
嗯，
所以再一次的整个货币体系又崩溃了。正是因为有了宋金元三朝的教训，
嗯，
到了明朝以后，明朝的这些人他们才意识到说，这个玩意儿呢是好，但是呢很难驾驭，
嗯，
稍微要擦枪走火，后世出个不孝子孙就是塌天大祸， 所以我们铜钱不够用，我们宁愿扛着，一直运气好迎来了白银，明朝也不会去用纸币。
纸币，嗯。
哎，这个故事到这儿其实我才讲完，就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尤其是在金瓶梅这个故事，你如果把它放在宋朝，
嗯，
跟把它放在明朝，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宋朝其实是有纸币的，
那清朝怎么又用纸币了呢？
清朝，
嗯，
清朝没有大量的用纸币啊，
清朝就是少量流通是吧？
对啊，它清朝就是所谓的那种票号嘛，
嗯，
其实如果你要是把这个就是兑换，当成货币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所谓的汇票和兑换的凭证，跟直接当货币流通，这还是两回事儿的。
哦，
明白我在说什么吧？当然，它有银票啊，它有银票这种东西啊。
嗯，
所以，讲钱，在不同的朝代会天差地别，在同一个朝代的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不同的地区，它到底价值多少也是有区别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讲故事的时候没有办法跟大家去很精确的说，我告诉你这块你可以兑换成这个比例就一定对。所以呢不用再提这种建议了，说哎，你说的这个兑换成人民币不对，我知道不对，但是你说它价值多少合适对吧，没法说嘛。所以今天咱们就讲讲这个钱的故事。那希望大家喜欢，拜拜。